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昆士兰州政府在8月份宣布了土地税新政，也就是说在2023年6月30号以后开始征收跨州土地税。这条新规会极大的影响在不同州拥有大量房地产的州际投资者。那今天我们通过采访来了解一下，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助您来豁免或者是减少土地税的缴税额。今天我们就连线奥格律业的合伙人林慧明律师来跟他了解一下，因为林律师呢本身就在昆士兰州。下午好，林律师。
下午好，辛迪。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土地税新政是怎么回事，跟投资者究竟有多大关系？
土地税新政具体呢，指的是从2023年6月30号起，当计算土地税时，昆州会开始使用澳大利亚联邦全国境内土地总价值，以前只计算在州内的土地总价值征收土地税，但从明年的6月30号开始，不只征收州内的，他要征收整个澳洲联邦内的，这对跨州的投资者来说，他的全澳的土地都会被昆州州政府拿来作为土地总价值的征收的标的了。这样的土地总价值将用于判定它是否已经超过了昆州的免税的门槛，在昆州个人是60万，公司跟信托的话是35万，如果超过了这个免税的门槛就开始征收了。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比如说您是缺席者、海外人士或者公司信托的话，那这时候再算出来这个新政的税率之外，还要再加 2% 的土地附加税，这是对于海外人士或者长期在海外的缺席者，再加上一不是州内了，是全澳了，州内州外都要算，再加上本身又有着土地附加税，这就使得跨州投资者们或者海外人士对澳本身就是跨州投资者们带来了很大的保养成本或者是投资成本。
因为你的总的基数增加了，那如果说只拥有昆州的土地会不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呢？
不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并且呢可能还会觉得被保护了，因为会觉得外州的投资者来昆州投资就会变少了，因为他们成本变高了。在一定的程度上，只投资昆州本州的投资者或者自住用房们反而对他们是一个好的政策，因为就不会有太多的热钱或者投资人跑到昆州来炒了。这个政策呢就让本州的人还蛮开心，让外州的人就觉得打击挺大。
可以变相理解为昆州政府他还是比较鼓励本州的人肥水不外流，还是在本地进行投资。那土地税它仅仅是针对土地缴税，还是说和地面上这个建筑也有关系呢？
土地税本身是按照州税局对每年土地价值进行一次评估，并且这个价值的评估是公示的，可以在政府官网上去查对于每一个土地价值的计算以及估算。这样的计算只是从州政府的角度，并不是一个市场的角度，也就是说它算出来呢可能比市场价要低很多也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像有些高楼公寓，那它土地其实很小，那土地本身价值可能没有那么多，它整个建筑价值就变得很多了。所以呢我们说土地价值它是不包括地上建筑物的价值。
有没有哪些土地它是可以豁免这个土地税的？那哪一些土地它又需要缴纳土地税呢？
需要缴纳土地税的土地，比如说商业物业、工业物业、零售店啊、商场，这些肯定，度假村这些也是类似于酒店的，这也会，租赁或者投资房这些也会，或者是有些生产用地但是呢没有得到豁免条件也会，大量的空地包括乡村的荒地或者其他非免征的这些土地，这些原则上都会被征收土地税。我们可以记住就是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说商业物业、投资物业、非自住物业，这是一个大的征收土地税的一个标的物。好消息是说这些土地税不是说有土地它就一定要征收，它也有一定的免税额，如果是投资土地在个人的所有权名下的话，这样的免征额是60万澳币，也就是说土地价值不要超过60万它就不会被征收。对于公司或信托这样的免征额就降低到35万澳币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那我的土地可能是有两三块，这里要大家注意，不是每一块不超过60万，而是个人名下的所有土地不能超过60万，是累计的。那哪些可以被豁免？我们自住物业就可以被豁免，豪宅两三百万，像这种已经超过免税额也不会被征收。 有些听众朋友说，哎，那我怎么自住房也收到土地税？那可能是政府还不知道您怎么登记的，您拿到这个土地税账单不用着急，背后就会指引让您去填写自己是否加或是否豁免了。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说，哎，我这两年在投资房拿来出租，过后两年又投资房就变成自住房了，会有这种转变，所以政府不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收到也不用担心，再去豁免一次就好了。
类似于农场的会怎么来算呢？
如果是生活农场，就是住在里面提供生活需求的，那一定程度上也会被认为是家。反之，这个农场呢，就是拿来做商业的，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农业的商业用地了。总价值低于征收额的也不会被征收。那还有慈善机构本身就是提供慈善服务的，那他们也会被免征。还有些公寓，可能一个很高的楼，土地面积其实很小。在公寓，他可能里面住了几十或几百个佣，这种情况其实几十跟几百个佣，他们在共享这一块土地。这种情况下，其实在他们自己的 council rate 啊或者其他费用当中就已经被包含了，就不会单独再去征收他们的土地税了。
明白。面对我们现在新的政策，有的朋友也可以第一次收到土地税的评估税单，可能有点懵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不要急，就算是您的自住房收到，也可能只是因为政府还没有登记完全而已。如果您只拥有昆士兰的土地，并且只有自住房，没有投资房，没有在别的州有投资房，这种情况下您是不会受到这种新政的变化的。这种情况下呢，您就可以把土地税账单啊去阅读，有时候看一下反面或者下方是否有它一些土地税的概况，税局联系他去更新业主信息或者他的自住还是投资的描述目的，这种情况去申请豁免，那政府登记呢，他就不会再去征收自住房的土地税了。但对于跨州拥有很多土地的外州投资者们，其实
打击蛮大，是
这个
吧？
政策影响还蛮大的。特别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去年的时候，昆州是一个很大的净流入的州，其他几个州可能就净流出了，所以昆州在这个政策上，在全澳范围之内率先打出了这个政策，它无疑是有打击性与排外性，使得有些跨州投资者可能就会考虑抛售昆州的房产，并且呢，它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引导性，因为别的州可能也会看，哎，这个州的政策，既然你们收了这笔钱，那我们州是不是也要跟进这个政策啊？
就是很多人可能关心的，比如说新州和维州将来会不会效仿？
是的，如果效仿跨州投资者们，他们很有可能一块土地被多个税务局征收了。
交叉收费，
对
重
的，
复交叉收费。
对的，昆州先收了一次全澳的土地价值，维州并不会因为昆州收了一次，维州自己
他
就不
就不
收
收
了，
了。
他还会收。
所以您觉得这样的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它的影响是负面大于正面呢，还是正面大于负面呢？
对于一些刚入场想要开始做一些跨州投资者，他会却步了。对一些已经成熟的投资者，他会考量到底是放弃昆州呢，还是放弃维州呢，还是说，哎，我要去定居在某个州呢？他也会考量这样州际的持有成本。我们稍后会用案例来算这个持有成本到底是翻几番的。昆州这个政策官方的案例栏目解析，假设一位朋友呢叫做 Lina，他在昆州拥有一个土地。应税价值为74.5万的，在维州它有一个156.5万的土地，因此 Lina 在全澳拥有的土地总价值是231万。按照现在的政策，它只需要缴纳昆州的74.5万的土地价值的土地税，是1950澳币每年的土地税。可能大家会觉得还应该可以承受，一年也就交个2000不到。那么新政之后呢，就需要把昆州的74.5万跟维州的156.5万都加起来，我们就算231万的土地了。按照这个的话，要缴纳的是8422澳币的土地税了。
哇，这翻了4倍多啊！
对，将近翻了4倍多。这其实我们还只是算了一个很正常的投资人。
说到这儿，我们听众朋友最想关注的，面对这样的新政，有没有可以减免这个土地税的可能和方案呢？
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 tips 啊，参考一下。一，可以分散物业投资区域，不同的州在分散的时候，每个州的这个起征额又是不一样。比如说昆州是60万，但是我们去一些相对偏远的州，比如说北领地、塔斯马尼
塔州，
亚，对，像他们其实土地价值并不高，分散物业投资，并且去选一些相对的偏远地区了。第二个，集中物业投资区域了，OK，我就只买昆州了，不在别的州都买了。可以考量用不同的主体来投资，比如说我就买在太太名下，或者我就买在先生名下，或者我就买在不同的公司的名下。但是公司的免征额大家要注意是35万，免征额就很低了。但是我用不同的公司或者信托的受托人，把这个免征额变得很多，因为我一个公司我就可以35。 两个公司我可以就有两个35%。
嗯，
但另一个不好就是说免征额还是很低，其实买一些大的投资还是很容易触发高额的土地税，大部分就夫妻之间或者说公司的35万或者信托的35万，但尽量用多的主体，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有多个免征额可以用。当然主体多了，但其实维护保养这些主体的成本也上去了，因为每个主体都要报税，每个主体都要计税嘛，
对对对，
这成本也上去了。
嗯，前面有提到说有些公寓它其实是不纳入这个计算范围的，那可不可以以投资公寓房来取代别墅？
对的，这其实是另一个投资的策略。那如果有些投资人认为土地很容易触发土地税，就会选择也许现金流回报更好的公寓，因为公寓呢，它很难去触发土地税。
今天非常感谢林律师这么详尽的解答，听众朋友已经有很多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希望有所帮助。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